上一次我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提到地震，刚才诗班献诗，我一直在看他们的词，我突然抬起头来一看呢，他们都在晃，我以为地震了。过去这一段时间我在 Philadelphia 有一个教会，他们牧师离开了，所以要我去帮忙一个月，那么刚回来不久，不久以后呢又要去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那个教会的情形也是差不多，所以也要去一个月。我希望你们也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夫妇祷告。我现在已经这个将近七十岁，最后一点力量求神使用啊。今天早上我不到九点半就到了，我参加这个早上的查经，我心里就有一个感想啊。我们上个礼拜在这里参加聚会的人呢是140位，我们参加这个早上查经班的人呢大概只有一半，我就为另外的一半感觉到可惜。你们没有来参加九点半的这个查经啊，这个损失是多么的大啊！我真是希望各位能够爱慕神的话，在王牧师的带领之下能够多多的学习神宝贵的话语啊。今天早晨呢我要和大家一起看这一段主导文的经文。我们知道这是记载在这个登山宝训，主耶稣提到祷告，在主导文的前面呢，关于祷告他也讲了几句话，在主导文的后边呢，也是跟祷告有关的，他也讲了几句话。在我们还没有看这个主导文的经文以前呢，我们先看前面的这几句话和后面的几句话。有人呢把这个前后两段话归纳成四个字，讲到祷告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四件事。第一个字是什么呢？就是真，真假的真。第二个字呢就是独，独自一个人的独啊。第三个字呢就是简，简单明了的简。第四个字就是恕，饶恕的恕。在第五节主耶稣论到祷告的时候，一开头就讲祷告的时候要真，祷告的对象是神，所以祷告的时候不要注意讲给人听啊，好像有一些人假冒为善，爱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祷告是向神祷告，他是故意叫人看见，弄错了对象啊！啊，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是第一个字，要真，你真的知道你是对谁在讲。第二个字呢，就是读，单独的读。所以祷告的时候要进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没有人在你还祷告不祷告？假如你单独一个人还在祷告啊，你父在暗中查看，他一定要报答你。第三个字呢是简。世上很多的宗教，有些的宗教呢也是鼓励人祷告，他们就是要人重复的说，重复的说，哎呦，你祷告了几遍呢？你重复了多少次啊？主耶稣说不要这样啊！你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的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神就听见了，神其实不是这样的神啊！你不讲他都知道，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所以你不必好像怕他记不清楚啊，怕他耳朵发沉听不清听不明白，其实你没有讲他都知道。最要紧的就是你有一个向他一个表达。有人说神都知道我何必祷告呢啊？ 我不必祷告了。有一个小孩子祷告，每天晚上都祷告一样的话，有一天晚上祷告太累了，他就神向神说，神啊，我今天的祷告跟昨天一样，阿们跟昨天一样。那为什么还要讲呢？这个讲就是表示说我们有一颗心向着神，有一颗心向着神啊，等候神。这个主道文的后边的这两句话呢，主要就是讲到饶恕啊，在主导文里面提到饶恕，在最后又重复，这证明这是一件要紧的事。假如你真的要祷告，你要记得，你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饶恕你；你不饶恕人的过犯，你的天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宽恕的心啊。祷告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要学习的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课题。没有一个人能够不呼吸啊，没有一个人啊能够，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不祷告。这个主导文的经文我们刚才念过的，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通常呢都称为主导文。其实呢，这不是主耶稣他自己的祷告的文，乃是他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主耶稣自己的祷告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7章，有人说那是大祭司的祷告。这一段话呢是他教导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祷告的蓝本啊，根据这个蓝图来学习祷告。这个简短的这个祷告文呢，中文我算了一下是97个字，97个字，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当熟记在心的。我们来分析这一段的祷告文。最先呢，第一句是一个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称呼。最末了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是最后的一个颂赞。主导文除了首句的称呼和末句的颂赞之外，中间呢一共有6项的祈求，6项。这个6项的祈求呢，我们来看一看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前面的3个都是以神为中心的，没有提到人，啊，只是提到神。后面的3项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这个后3项呢，才是对人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次序。先是神，后是人，在圣经里面常常维持重复告诉我们这个次序的重要性。比方说，圣经中非常重要的10诫。在出埃及记20章、生命记第5章都记载这个10条诫命。这个10条诫命都是什么呢？我们稍微温习一下。第一条讲，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呢，不可以雕刻，不可以跪拜和侍奉偶像。第3，不可以妄称神的名。第4，不可以要守安息日。这个前面的4条一开始讲的都是讲到以神为中心的，没有提到人。然后接下去才提到，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以起贪心。你看后面才是提到人，都是把神放在前面，把人呢放在后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次序，我们应当尊重。圣经上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这些东西啊，吃啊喝呀、穿呐、神都会加给你们。主耶稣也说，他呢要我们以天父的事为念。今天我们要根据这个主导文呢， 来研讨一下啊，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心。你知道这个祷告啊，最重要的不在乎你的话，乃是在乎你的心，这个心很重要。有一个人信主不久，他很追求啊，他也要想学习祷告。怎么学习祷告呢？参加祷告会，听别人怎么祷告，然后渐渐就学会了。有一天他去参加祷告会，他就注意听别人怎么祷告。有一个老基督徒祷告，他说祷告的真好啊，我也要学他。那个人怎么祷告呢？他说，主啊，求你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在座有没有人也这样祷告？这个祷告真好啊，有声没有声，有声音发出来的祷告，没有声就是我的心声，这个祷告都求神垂听，哇，这个祷告真好。他呢就有样学样，他也学了。有一天他不小心一祷告，他说，主啊，求你垂听我们有心无心的祷告。哇，这个不得了，这个不得了，一字之差，差之千里了，不得了。有声无声他变成有心无心了。在有些时候我们祷告真是好像是无心，我们就是讲习惯，这样讲，大家都这样讲，所以大家都跟着重复啊。啊，有人说这个简体字啊固然好啊，也要小心。我们这个中国字爱，这个爱这个字很好。这个爱呢，大家写中间有一个心，对不对？然后啊，有一个简体字啊，把这个爱字写成什么呢？上面都没改，下面就写一个朋友的友，啊，很多人都写简体字都是这么写的。有人说啊，这是一个最不好的简体字，为什么呢？因为把爱里面的心给拿掉了，啊，没有心这还有什么爱呢？所以这个心很要紧。我要跟大家探讨的时候，就是这个祷告的时候应当有一个怎么样的心。大家看我这个大纲啊，祷告的心情，The heart of prayer. 第一，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温暖的心。怎么说呢？因为在这个祷告文的一开头，主耶稣教导我们这样的称呼神，他说：“父，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在旧约时代，有什么人这样的向神祷告？啊，都是圣哉圣哉圣哉，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全能者，都是很隆重的啊啊，好像神是高高在上的。主耶稣改变了这样的观念，他告诉我们神是父。假如你知道他是你的 daddy， 他是你的阿爸，你心里面会觉得很温暖。有一些人，他们以日月星辰树木河川飞禽走兽为神，这些神啊都是非常冰冷的，毫无感情的。这一些无知的迷信带给人的是什么呢？是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或生或死，没有办法解脱。想想看，我们在座有些人跟我一样啊，虽然不说是佛教徒，我们都受到中国人受到佛教的背景，进到庙里去听那些人讲的那些话，哦呦，这些佛教徒他们相信有牛头马面，你想想看，啊，上刀山下油锅，不要说别的，自己就受尽了折磨。圣经教导我们，神就是爱。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出现这个话，十六节又重复，这是重要的话，神就是爱。又说呢，你们因为相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所以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们祷告的时候要称神为父。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是儿子，是孩子，跟父亲说话， 爱里没有惧怕，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所以我们是存着一个爱的温暖的心在祷告。从前有一位罗马的皇帝，他呀刚打完胜仗回来，凯旋荣归，浩浩荡荡的大军啊押解的这些战俘还有一些战利品在这个热闹的城市中游行，沿途很多的人在欢呼，那些警卫在维持秩序。在街道旁边有一个小台子，上面坐着皇后还有皇室的人员。当皇帝的坐车靠近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小男孩从台上跳下来，冲过人群，就像那个坐车跑过去了。他是皇帝最小的儿子。那个时候有一个军官，他也不知道这小孩是谁，他就跑过前去制止他，对他说，小弟弟，你在干什么？你知道车上坐的是谁呀？那个小孩一点都不怕，警察来抓他他也不怕。那个小孩子扬着头笑着对他说，在车上坐的是谁？他是你的皇帝，他是我的 daddy。 我们基督徒跟神有这样的一层关系，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内心感觉到是温暖的。第二，这里讲到神圣的心，这个父他是天上的父，在天上的父。天上这两个字让我们联想到这个属灵的宇宙和肉眼看不见的世界。许多人只顾眼前的事，他们不想将来的事，他们只重肉体的事，不注重灵魂的事，只注重地上的事，不注重天上的事，只看重今生的事，不看重来生的事，只注重物质的事，不注重灵魂的事。我们基督徒想到天上的父这几个字，让我们想到他是一位神圣的，他是全能的。我告诉你，这个天上的父几个字对我有特别的感受。他是全能的，他是无所不在的，他是无所不能的。我15岁的时候失去了地上的父，在痛苦中听福音信了耶稣，却认识了天上的父。我真可以告诉你，天上的父和地上的父是何等的不同。只有天上的父会永远的伴随着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对神呢是又爱又敬啊，又敬又爱。第三点，广大的心。在这里不是说我的父，我在天上的父，这里来是说我们，这是包括很多人，这是讲到一个广大的心。祷告的时候想到自己和自己的需要，乃是天经地义的事，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是呢，在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要我们学习的是把这个眼光放大一点，我们的心广大一点，不可以单单为自己，也要想到别人，想到自己的需要，也想到别人的需要。你会发现在主导文里面没有一次用我这个字，全部都是用我们这两个字代替了。你看，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接下去11节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都是我们。神并不希望基督徒单独的奔跑天路，为了这个缘故，还没有回到天家以前，神让我们在地上， 享受教会的生活，这是神的预备。基督徒要过教会的生活，神给我们预备了很多属灵的伙伴，在这个属天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有些时候孤单？有些人有些时候有这样的感觉。不过基督徒在这方面应当比没有信耶稣的人好得多。你无论搬到什么地方去，你只要肯参加教会，投入教会，这样的感觉会被冲淡了很多。在约翰一书里面有这样的话，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两个地方提到相交，哦，你们听得清楚这两个字，不要搞错了啊，是哪两个字？相交，相交。有一个人很俏皮，很调皮，他说圣经里面提到狮子没有提到老虎，提到香蕉没有提到橘子，哎，他说的香蕉是这个香蕉。有一个人到教会去，那是一个非常好很有规模的教会，散会的时候，他散会走到门口，有一位问他说，这个教会你的感觉如何？他说，这个教会真是不错，你看这个教会，哇，各方面都好，诗班也好啊，牧师的讲道也是非常好啊啊。那你下个礼拜你还会再来吧？他说，我再不来了。为什么你再不来了呢？他说，这个教会太好了，太属灵了，他们只认识神。我来的时候是个陌生人，我走的时候还是个陌生人，他们只知道跟神相交，忘记了跟人相交。这个弟兄姐妹彼此相交，彼此来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世上，神知道我们难免会遭遇到苦难、重担、挫折、病痛，然而在这一切黑暗的后面，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不但是有一位天上的父，这位天上的父非常的有智慧、有慈爱，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为我们预备一些同走天路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他让我们遭遇到的事情不一定是为了我们的舒服快乐，更是为了要锻炼我们，帮助我们成长。有一个男孩坐在火车上，有位老人家和他交谈，这是他们两个人对话。小弟弟，你一个人在旅行吗？他说，是的。你要到哪儿去啊？到终站。什么？你这么一个小孩，你旅行走这么远，你怕不怕呀？他说，我不怕。你为什么不怕呢？那个小孩讲得真好，他说，因为开火车头的那个人是我的父亲。怪不得这个小孩不害怕，他有信心，他知道父亲开着火车头控制了全列的火车，他的父亲知道他的儿子在火车里。照样，我们的天父，他是世界的掌管者，他看顾那些属他的人。所以这个主导文不要提到内文，就是前面的这一句话已经让我们享受很多了，我们心里感觉到温暖、神圣、有广大的心。第四点，我们要提到恭敬的心。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圣字在希腊文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原来的意思呢，就是不同，就是分别。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但愿有一个愿望，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愿望，但愿神的名字在千千万万的名字中被
分别出来，让神的名字得着超乎一切之上的尊荣，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心里面希望大家所有的人都尊敬神。圣经上教导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我们孝敬人间的父母，岂不更应当孝敬天上的父神吗？我很喜欢撒迦利亚书里面有一段的话，小先知撒迦利亚曾经预言，那是第十四章吧，他讲到主耶稣再来，他的话是这样讲，有一天这位耶稣基督他的脚要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就让我们想到耶稣死里复活以后他在橄榄上升天啊，他将来还要再降临同样的地点，他的脚要再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接下去的话怎么说呢？我非常喜欢的经文说，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他不是说一两个地方的王，他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要成为独一无二的，我很喜欢这几个字，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九节，独一无二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尊荣与地位，这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在变化山上，彼得他建议，他说，主啊，在这个地方真好，我们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很敬爱耶稣，可是他也敬爱这两位旧约时代的圣徒，他说搭三座棚，好像在他的心目中这三位有同样的地位。三座棚，主耶稣、摩西、以利亚。后来呢，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在山头上，在云彩里面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当那个云彩过去了以后，摩西、以利亚都不见了。圣经上宝贵的八个字是什么呢？他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有一些的时候，有一些的时候，假如我们把某一个人或者某一样的东西放在跟耶稣同等地位的时候，神为了要爱我们造就我们的缘故，神就把他们挪去，后来我们就只见一人，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神希望我们都能够尊他的名为神。第五，这里提到愿你的国降临，这是有一种渴慕的心。现今神的国已经是在信徒的心中，将来有一天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的国要实现在地上。几千年来信徒们的祷告要实现在地上，愿你的国降临。我想到但以理书里面讲到那个尼布贾尼撒王所做的梦，他梦见一个高大的人像，金头银胸银的膀背啊，肚腹和腰是铜的，然后两条腿是铁的，脚呢是半铁半泥的，那就是神借着那个异象告诉这位外邦的君王尼布加尼撒这个外邦人的国度的历史的发展的情形。很奇妙的，什么人能够掌管历史呢？只有神， 他预先给他看这个异象，然后一样一样都应验了。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东西罗马，现在已经到了那个脚趾头的地方了。那个异象里面的末了讲到有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意思就是说天然的石头，他要打在这个像上。我们知道这个像是头重脚轻的，你看这个东西的比例啊，头重脚轻，这个像看起来非常辉煌，可是很不稳的，一打就打碎了，不但是打倒了，是打碎了啊，完全就消失了，不在了。那块石头呢就无限的扩大，成为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个要来的这块石头，就是讲到神要重新建立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什么时候来到？最好就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就来到，那个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祷告祈求神的国降临，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心，盼望等候基督早日再临。神的仆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在他所写的最后的书信的最末了的地方，当他面临到人生这个终点的时候，他说那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但是为我，也为那些等候他盼望他再来的人存留。我们有一个渴慕这样的心吗？有一句话非常好，他说当一个没有信神的人和一个信神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很不一样。一个没有信靠神的人，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和他的财宝都分开了。可是一个信靠神、爱神的人，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他和他的财宝聚集在一块儿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有很多的财宝存在天上了。你相信这样的事吗？你对主耶稣基督的来临有这样的渴慕吗？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愿你的国降临。接下去他提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教导我们基督徒学习顺从啊！我们除了尊敬神、渴慕神，我们也要顺从神。那个祷告文是最难的，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是祷告里面最高的境界，完全的舍己，愿意顺服神。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以跟神讲很多我们心里面的盼望，可以讲主啊我打算怎么样啊？但是主啊，唯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能不能够向神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从我开始，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从我开始。愿主的旨意成就，这个话不是一个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种无可奈何的降服，我已经拼了命了，到后来都没办法了，我最后就愿你的旨意成就。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假如我们真知道神的智慧和慈爱，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乃是一种对神完全的信任。我们知道他的安排、他的筹划是最好的。当我们在注视十字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怀疑到神的爱，唯独对神的爱有深切的了解、认识、经验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向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以前有一个喜欢吃花生的小孩，有一天他父亲对他说，你今天要很乖，爸爸
下班回来问妈妈你今天的表现怎么样，假如妈妈说你很好，我就要给你吃花生。那天孩子很乖，他一直盼望父亲快点回来。父亲问了妈妈，他今天的确是很好，就带他到仓库里去了，打开一个麻袋，里面装满了花生，对这个孩子说，他说你今天真乖呀，我爸爸守住我对你的应许，你随便拿，你能够拿多少就拿多少。这个孩子从来没有这样好的机会啊，哇，他就拼命的抓，他突然发现东西太多了，我的手太小了，我这个小手能够抓多少，那么大一袋花生我能够抓多少。这个小孩真可爱，他看看爸爸的手蛮大，他就跟爸爸说，还是你替我抓一把吧。什么是愿你的旨意成就？就是你发现爸爸的手比你的手大，让他替你抓一把吧。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你拼命想要抓，像雅各一样，就是抓住不放，想要抓，可是后来发现都是空的，然后发现神给你的安排比你原来所想的更好。这样的经验多了一点，你渐渐的会放手。我个人有一点小的经验啊，这是经验，虽然小，可是是千真万确。以前做学生的时候，我就读的学校，后来开始工作了，工作的岗位啊，长大了婚姻的对象啊，很多都是神安排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并不是凡事都照着我们的意思。可是假如神的旨意能够没有拦阻的成就在我们身上，你最后就会发现那是非常好的。有一个20多岁的青年啊，他实在是一个很可爱的青年。前几年他就对我说，他跟我很熟，他说啊，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女朋友，如花似玉，我们已经私定终身了。我们呢，那是前几年讲的，我们已经选了一个最好的日子，那一天请你为我们证婚。我就问什么时间呢，他说再想不到更好的日子了，2007年7月7日。你看这个多好，七不是个很好的数字吗？2007年7月7日，你去看日历啊，那天刚好又是礼拜六，最好结婚的日子。他说我给你少定下来了，你不要到时候不行了，你早给我定下来了。我也很高兴，我就答应他了。过一段时间呢，我又问问他怎么样呢，后来发现吹了，这个2007年没戏唱了。哎呀，我很爱这个青年，我知道他经过很困难的时间啊。其实呢，怎么说呢，我就是为他干着急就是了。他有很好的结婚的对象，其实就在他的旁边，他就是好像眼睛上有一个鳞片呢，保罗啊那个时候的经验就是看不见。那么好的一个对象，爸爸妈妈也都很中意的，非常也是信主爱主的，也是可以跟他同心侍奉的，一个爱唱歌，一个爱弹琴，你说多好吗？啊，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化的家庭里面产生的女孩子，可是她就不喜欢，她就要跑到一个很远，她周末下班的时候非常辛苦啊，真是辛苦啊，她开车要开1-2个钟头去看她的女朋友。 那个女朋友呢，她帮他做这个，帮他做那个，帮他修车子，帮他做各样的事情。后来又告诉我，哎呀，我的女朋友要搬家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哎呀，怎么办呢？她着急得不得了。我就在想啊，我小时候，我年轻的时候也跟她一样。假如早一点听爸爸妈妈的话，省了多少的麻烦呢、啊？省了多少不必要的苦恼、啊、可是年轻人总是觉得我看得比爸爸妈妈准，我一定要自己来。我们对天父有些时候也是这样，但愿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顺服神的心，你会减去很多的烦恼，蒙受很多的祝福。就是放手，放手，神啊，你来替我抓一把，你来替我抓一把。好，我们再看第七个要点，依靠的心。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这是代表人生活的基本需要。在这个地方讲到六项的祷告，很多人祷告只是包括这一项，别的全部都忘记了。这里是按照神的顺序所排的第四样。神不是说让我们清高到一个地步，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不是这样的。主耶稣的确说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他并没有说人活着不靠食物。主耶稣曾经禁食40昼夜，他也跟门徒一起在一个摆设整齐的楼上吃逾越节的晚餐。人活着也需要饮食，他顾念我们的身体，我们只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东西他都会加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奇妙的是在这里加上今日两个字。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拾取玛拿一样，每天收每天的份。你不能够预先透支一年或十年的份。万贯家财三顿饭，千间房屋一张床，你所需要的就那么多啊。最有钱的人他也就只能吃三顿饭，他说我有很多房子，那每天晚上我一个晚上睡三个房间，你能够这样睡吗？啊，你这样折腾你就不能睡了，是吧？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是很有限，可是但愿那些东西能够有很好的安排就好了。神带领先知以利亚是给我们的很好的功课。神要以利亚到基利西畔去，在那里神用乌鸦每日供给他的饮食。这个真是奇怪，这么多鸟为什么要选乌鸦呢？而乌鸦它又是喜欢吃肉的，你说 多麻烦呢。神就是要这样安排。神乌鸦，懂得圣经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这还不是一只乌鸦，这是多数很多只不同的乌鸦。哎呀，那个乌鸦天天叼饼来给他吃，他真是存心感激，又饼又是肉啊。可是这个乌鸦就是让他毫无把握，因为他明天来不来天晓得。他不跟他说，他不能跟他说，哎呀乌鸦，我对你多么好，你明天可是一定要记得来哟。他呱呱呱丢了就走了，他就不晓得他明天来不来。他需要天天依靠神。有些时候神要我们就是学习天天依靠神，有些时候不太有把握反而是好了。过了一段时间，神又引导以利亚到撒拉佛的那个穷寡妇那儿去。一个有钱的太太多好呢，怎么会找到一个穷寡妇呢？神就是要他去一个穷寡妇，他就那么一点东西，他自己都不够，神还要那个穷寡妇来养活他。神跟他说到基利西畔，他就去，在那里神就供养他，然后到撒拉法他就去，神就在那里供养他。我们的一生也是这样 啊，在这我们的一生里面，神给我们安排这个几十寒暑里面有好几个小站，在这里待几年，在那里有几年啊。我们顺服神的带领，神的供应就是随着他的引导，只要忠心的跟随神，天天祈求当日的恩典，我们所需用的就不会有缺乏。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有人说这个祷告真好，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啊，这个有另外一个地方的经文是翻译说天天赐给我们啊。那这是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工作了呢？不是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工作。神给我们种子，没有人能够给种子，神给我们种子，我们就要把种子种下去，浇灌，神让它生长，神就给我们粮食。有一句话非常好，神给一切的飞鸟以食物，但是他并不把食物投进他们的草窝啊。神给他两个翅膀，他会飞，眼睛很灵敏会看，他就让他飞，就去找到神给他的食物。所以祷告和工作是两者并行的。最后我要提到的就是，在这里提到这个饮食物质方面的需要的时候，神强调这个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在提醒我们，当我们丰衣足食的时候，应当也想一想那些缺衣少食的人。第八，在这里提到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讲到饶恕的心。这里讲到的债并不是讲到金钱物质方面的债，乃是指的罪恶。罪就是人欠了神的债。这个罪是什么意思呢？好像射箭的时候啊，没有打中那个红心，这就是罪。好像在车子在行走的时候出轨了，这就是罪。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人没有完全走在神的正路上，能够达到神最高的那个标准，人就是有罪。所以我们在思想言语方面，我们只要达不到神的标准，那就是在罪，有罪。因此圣经上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罪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有没有有些时候出现呢？神让我们想想，我们的罪需不需要得到清扫呢？我们只是想到物质方面的需要，这一方面神也让我们要反省自己。印度的圣雄啊，甘地，他曾经这样说，他这句话令人佩服。他说：“除了神以外，我什么都不怕；除了罪以外，我什么都不恨。”有些时候我们恨人，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要恨人。我们应当恨罪啊！除了神以外我谁都不怕，除了罪以外我谁都不恨。为什么怕神呢？因为神掌着审判的权柄。为什么要恨罪呢？因为真正害人的是罪，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罪，有些时候是我们周围的人的罪。恳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神饶恕我们，神也希望我们能够饶恕别人。这不是说啊，我们用功德来换取神的饶恕，不是的。这乃是讲到一个蒙恩的人很自然的反应，神饶恕了我们这么多，别人只得罪我们一点，我们难道不能够饶恕吗？主耶稣勉励我们说，你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哪一个人做到了？别人得罪我们，我们就在计算啊，三次已经是很多了啊。彼得相当好，他说七次够不够？主耶稣说要七十个七次。主耶稣也讲一个比方来讲到这一方面的真理。他说我们欠神一千万银子，假如有一个人只欠我们十两银子，我们就掐住他的喉咙不放吗？你圣经上描写的多有意思，他掐住他喉咙不让他活了。我们有些时候对人也是太苛求了一点，求神原谅我们 啊，求神原谅我们，想到我们得罪神的那些罪恶，想到别人对我们有一点对不起，我们应当那个应当饶恕啊。哎，刚才我已经提到，在主导文的末了，主耶稣还特别的强调饶恕的重要性。好，第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凶恶呢，小字说或作那恶者，就是指的魔鬼撒旦啊，啊，脱离这个恶者。这是讲到一个谨慎的心。在这里我稍微讲几句话啊。这里讲到后面的三项的祈求啊，就是饮食，就是赦免，就是保佑。这三样的祈求分别的代表着我们现今、过去和未来的需要，你看出来了吗？啊，我们现在需要饮食，我们的过去的罪需要赦免，我们的未来需要神的保佑，这代表我们现今、过去和未来的需要。我们有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呢，他是创造者，一切的东西是他造的，他能够供应我们现今的需用。圣子呢，他是拯救者，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能够赦免我们过去的罪恶。而圣灵呢，他是引导者，他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未来的脚步。你说多奇妙，神是这么一位全知全能的神，他创造，他拯救，他引导，他满足我们现今、过去、未来一切的需要。在这里提到试探，我再讲几句话啊。这里讲了不让我们遇见试探，我们知道试探跟试炼是不一样的。试探是出于魔鬼的目的，是叫人犯罪跌倒，远离神，羞辱神。而试炼呢，是出于神的目的，是叫人刚强坚定，更能够荣耀神，跟随神，侍奉神。在这里说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并不是说让我们不要经过试炼啊。魔鬼就是那个试探人的，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有些时候他也装作光明的天使。魔鬼最厉害的战术就是叫人不相信他的存在。今天很多人不相信魔鬼存在，中了他的诡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有些时候我们知道自己的弱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弱点。这一个祷告文就是提醒我们，人人都有弱点。你不遇见没事，你遇见了就麻烦了。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需要保护的，我们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神啊，求你保佑我，保佑我，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然后呢，救我脱离凶恶。万一遇见了，让我从里面被你救出来。魔鬼最清楚了，他知道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下手，所以我们要当心，要小心。有些时候我们的优点反而成为被魔鬼可以利用的地方。你看彼得他就是这样，他觉得他绝对不会跌倒，结果首先跌倒的就是他。这句话祷告文是提醒我们要有一个谨慎的心，小心谨慎的心。最后，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是讲到有一个崇拜的心，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崇拜神，我们就是把国度、权柄、荣耀全部都归给神，而且直到永远。这里讲到国度，前面讲到愿你的国降临，前后呼应。这里讲到权柄，前面讲到神的旨意，是前后呼应。这里讲到荣耀，前面讲到神的名，也是前后呼应。这里告诉我们，魔鬼撒旦的权势不过是暂时的，神已经定下了审判的日子，不但是审判所有世上的人， 连魔鬼和他手下一切的鬼魔也要在神的审判之下。到那个时候，主耶稣再来，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在这个有形的地上，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他要掌管万有，直到永远。我想要唱一首歌，不晓得可以不可以？啊，我要唱的呢是这个诗歌的第五首。我今天呢，要清唱，意思就是说，好像主席刚才提到的，要清唱，就是没有伴奏的唱啊。这个第五首是我非常喜欢的歌。这个第五首呢，这是天赋世界，是我们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歌词。可是这个歌词已经好到一个地步啊，你以为它不是翻译的，就是这么好。所以这是个非常好的诗歌啊。我要唱这个诗歌来赞美我的天父。哎，对不起，我要请你不要伴奏。为什么？因为我的这个声音啊，高不成低不就。他若是给我一个音，我不能配，我就糟了。不，等会儿要请你伴奏，好不好？我现在呢，就按照我的调子来唱啊。这是天赋世界，孩童侧耳要听，宇宙歌唱四维相应，星辰作乐同声。这是天赋世界，我心满有万宁，树木花草长天碧海，诉说天父全能。这是天父世界，小鸟张翅飞鸣，清晨明亮好花美丽，证明天理精神。这是天赋世界，它普及万千，风吹之草将它表现，天赋充满世界。第三节的歌词我特别的喜欢，这是天赋世界，求主救我不忘，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赋却仍掌管。这是天赋世界，我心不必忧伤，父神是王，天地同唱，歌声充满万方。我还要讲几句话就结束了啊。这一首的主导文有三个特色。第一，简单明了，它没有多余的话，只有96个字。第二，他是尊重父神的，他让我们学习先想到神，然后才想到自己。第三，这个主导文是蛮有爱心的，他要我们不自私，要顾念到周围的人。以前美国有一位麦克阿瑟元帅，他是一位很敬虔的基督徒。在韩战的那段日子，当南韩的政府胜利还乡的时候，当时的李承晚总统感动得老泪纵横，他尊称麦帅是韩国的救星。但是呢，麦帅他不以功成自居，他归荣耀给神。当举行这个庆功大典的时候，大家都拍手请这位美国的五星元帅到台上去，大家给他拍手，称他是韩国的救星。那个时候麦克阿瑟这个基督徒，当人给他荣耀的时候， 他说现在请大家都一起站起来，让我们一起祷告。他所选择的就是这一段的祷告文，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好不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